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好，传给外邦人，然后也是众人，我想众人也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基督徒，我们都要听到福音。啊，有的时候有些聚会人家说，康老师，这个是福音布道会，不是培灵会，所以你要讲的简单一点。有人说这个是针对基督徒培灵会，所以要讲的深一点。也许这样讲法没有错，可是我是觉得，我从来不觉得基督徒不要听福音，我觉得基督徒非常需要听福音。事实上，如果福音就是奥秘，就是这个真理的话，我们非常知道我们可以更深的更丰富的领受福音，每一天都是一样。三位一体的教义，预定论的教义，都是福音，每一个都是福音，让我们都愿意听。那使众人都明白，就是不管是外邦人、犹太人，得救久的或者是刚刚信主的，我们都能够明白啊。我们已经讲过明白悟性的重要了，我们的爱，我们的果子的成长，我们能够同为一体，我们能讨主的喜悦，是明白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能让我们不只在悟性上明白，让我们在生活中有良善。这历代以来有良善，这个各位也可以去想到，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保罗的祷告是要教会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能够分别是非，这是悟性啊。那么另外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他不住地为教会祷告，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你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慈爱良善，你的行事为人就对得起主哈。所以认识会导致你的行为，导致你伦理上的改善哈。好，保罗现在要大家都知道，这个原来是奥秘，是隐藏在创造万物的神里面的奥秘。也就是说，这个上帝要拯救所有的人，凭着信心，借着耶稣基督的死，犹太人、外邦人都可以因着信心 而得救，这样一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这样一个十字架道理，这样一个预定论道理，这样一个福音，这样一个奥秘，是上帝在创造万事之前就计划好的。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他在母腹中就被分别出来了。后来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这个恩典是在万古之先神就赐给我们了，就是他是老早就是决定要这样做这样的事。也就在这里第九节讲到的是上帝所预备的这个救恩，这个真理是在他创造的时候就有的，而且那个创造宇宙万物 那位主那大能大力和他要带来的救恩或者新的创造，因为你可以说拯救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是同样一位神，是同样奇妙的，而且同样如果不是神来启示的话是隐藏的。对不信主的人，这个世界不是一个上帝所造的，不是今天不信主的科学家才这样讲，以前的不信主的人也是这样讲，看不出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那么如果你看不到上帝创造，上帝从无到有的创造，那你也看不到上帝把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人加添，使我们样样都有。所以他使众人都明白神的奥秘，他不是直接讲神的奥秘，他讲说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神里的奥秘。就这个神是充满了智慧和能力，你真的对上帝的创造实在是不能懂。我看那些天文物理学家也常常讲到说，这个怎么样从一无所有里面产生了这么巨大能量，有人说宇宙大爆炸，产生那么巨大能量，然后产生这么多的物质，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希腊人一般来讲的话，不是基督教以外的体系，这宇宙没有创造就是自成的，就是这样子。这个不是科学，这是一种哲学的信念，我们凭什么知道？科学不能告诉我们宇宙是永远都是这样的。像不信主的科学家到今天都是说 宇宙就是这样，过去现在将来，他们很多人反对大爆炸的说法，因为大爆炸好像是这样，有一个开始然后也有一个结束，好像比较像基督教。我物理上能不能复比基督教我不去管它，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对于创造这个教义不能接受的，不管是佛教徒或者不信主的科学家，我自己想到就是 Stephen Hawking 这样的人，他绝不能相信有个上帝创造，所以他的宇宙论是没有创造的，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其实这个道理也很，这个很荒唐，你怎么能说一个东西一直都是这样呢，一直都有个宇宙呢，总有个来处吧。他们不能解释，因为如果要解释就要有讲到上帝了。那上帝的创造是奇妙的，上帝的预定我们得荣耀是奇妙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罪得赦免，这是奇妙的。这个救恩是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堕落的时候，神就应许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Oh no， 哪里是在伊甸园里就开始了，是在伊甸园还没有的时候，在上帝心中就已经计划了。那么那个时候就知道这个世界会有堕落的事，但是上帝会来拯救这些人。这怎么安排的？哦，我们也可以想一想，这是从女人的后裔，然后这个安排，从女人的后裔要让人得到拯救，但这安排一出伊甸园差不多就要被破坏了，因为女人后裔生的第一个不但不是一个拯救者，不但不是一个把蛇的头打破的，而且是蛇的一个工具。女人后裔生的第一个就是该隐，是把弟弟杀掉的。如果不是神怜悯，后来有一个赛特的话，没有女人的后裔了，亚当一家包括我们就没有了，就灭掉了。好，这个安排很奇妙，虽然有该隐，后来还有赛特，但就算有赛特也没有用啊。这个拯救人的外邦人和犹太人会被拯救的这件事情，在挪亚的时候又面临一次威胁，因为上帝要把所有人灭掉，所有的人，但是他拣选了一个挪亚，在上帝眼前蒙恩，感谢主。这个线又差一点要断掉了，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因为亚伯拉罕和撒拉就是神的带领，你看先是亚当夏娃，然后赛特，然后挪亚，然后到了这个亚伯拉罕身上的时候，好像是没办法了，因为在他99岁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像死人一样了，他的老婆撒拉89岁，也早就生育已经断绝了。那上帝的话可能实现吗？感谢主，神让亚伯拉罕有信心，就实现了。这条线差一点断了，在你去看那个马太福音第一章那个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差一点断了。那个亚伯拉罕的有一个后裔，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的儿子雅各，雅各的12个儿子有个叫犹大，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了，第三代的。那犹大很差劲，那么犹大糊里糊涂当中跟他的媳妇他玛怀了孕，后来他要把这个媳妇烧掉，烧死。如果烧死的话，各位，耶稣基督就没有了，因为烧死的那个女人的腹中也是耶稣基督的祖先之一，法勒斯和希斯伦。哦，这条线好几次要断了，上帝要拯救的不仅是整个以色列国差点要灭掉，在埃及可以被灭掉，永远都在埃及做奴隶，神把他们救出来了，在旷野可以被灭掉，上帝要把他们灭掉的啊，神为自己又存留余种。在耶利哥的时候，上帝的拯救人的救恩，也就是耶稣基督，也差点要被灭掉了。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不要只想男人呢，还有女人呢。耶稣基督的一个母亲叫拉合，住在，或者是祖先的一个母亲拉合，住在耶利哥城，是一个耶利哥人，是应该被灭掉的，而且是一个妓女。如果灭掉了，我们当然神一定可以从其他地方让耶稣产生嘛，但是我们就历史来讲，这根线又差点被魔鬼剪掉了。 但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说，拉合因着信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起灭亡。不但没有灭亡，拉合后来生了波阿斯。
哦，这个救恩又差点断掉了，因为波阿斯没有老婆，没有老婆怎么办？然后犹太人不应该跟外邦人结婚，他唯一可以有一个对象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摩押人，是一个十世都不可以进到圣殿里的人。我们看到很奇妙，他跟路德结婚了，也差一点又不行哦，还有一个程咬金哦，因为还有一个至敬的亲属，差一点就让波阿斯娶不到路德哦。如果波阿斯没有娶到路德，如果那个至敬的亲属说啊、哦，我愿意跟路德结婚，各位，耶稣又不能生了。这些你都是从历史倒回来看，但是如果你看，你就发现，哎呀，好多恐怖的事情啊，好多上帝的计划要被上帝所使用的工具，包括巴比伦人，包括亚述人，包括上帝自己的愤怒，要把他们消灭，就都有这样的可能啊。那在那个列王记下，你看到哈，这个有个约阿斯王，这也是耶稣的祖先之一，在列王记下的第十一章，历代志上的22章，发生了可以说吕后事件或者武则天事件，就是母后亚他利亚要剿灭王室。哇，这次剿灭，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了。这次剿灭，大卫的子孙是通通要被杀光的，一个都不留。各位，你在古今中外的历史，王族的历史，常常看到这样。通常王族的人丁都很旺的，因为王族嘛，你看那个后宫妃嫔3000，可能生下来王子就有3000了，没有3000有300啊。可是，一杀起来也是成百上千的杀哦。亚他利亚那一次，大卫的子孙真的差不多要杀光了。就这个王族的所罗门的后裔要杀光了，可是有那个造世孤儿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小王子被藏起来了，就是约阿斯，差一点点这条线又断了。好，后面你如果看马太福音那个家谱的话，你还可以讲出很多很多的，其实恐怕每一个人都可以讲到那个上帝所安排的那个救恩，不管是指以色列这个民族，或者是耶稣基督的家谱，都好几次，甚至每一次都要断掉，甚至连耶稣生下来都要断掉。哎，不是他生下来的时候，第一个他可能在马槽里冻死，第二个他可能被希律的兵杀掉。那你可不可以最后很讽刺的说，上帝对全人类对以色列人所要施行的救恩终于失败了，因为他所立的那个弥赛亚还是被杀掉了，被犹太人和外邦人杀掉了。可是我们很感谢主，当他被杀掉的时候，你看电影那个主角被杀掉的时候你叹气了，你看耶稣基督被杀掉你叹气，结果你是感恩，因为那个杀掉刚好就成就了上帝的救恩。这是十字架，那个主角的死亡，而不是主角把别人打死，却成就了救恩。这又是救恩论里面最重要的一环，这是一个测不透的丰富，这是上帝智慧的安排。以弗所书3:9，为要借着教会，教会如果不传扬福音，就没有人能知道福音。教会，整个教会如果不口径一致的传扬正统的福音，就没有人知道福音。哦，这个也是魔鬼的搅扰，不知道福音在教会历史上多少次被侮辱、被曲解、被走样，甚至长期的被掩盖。你可以说马丁路德之前的那个中世纪教会几乎就让福音被掩盖了很久，但是借着教会，神所拣选的，那我们在这里不能不想到教会的伟大。基督教通常不怎么看重教会，有圣经就好了，每个人读经就好了。可是我们还是要看重教会，教会就是信主的人连在一起，然后神借着这一群人
大家互相帮补的把福音传出来，把教会建立起来。因为福音传出不是一个人举手得救就是传出来，举手得救进入教会，开始被福音被真道继续的喂养成长，十字架让大家一起成长，而且继续出去传福音，那借着教会就让人知道这福音的完全，使天上，第十节，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又很奇怪了，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说，保罗说我把这个奥秘告诉你们，你们就能知道什么是奥秘，结果他说我把奥秘告诉你们，你们就知道我多懂奥秘，好像很吹牛。我们一直讲他不是吹牛，叫人持定他所传扬的，而且不要去听别人的。现在呢，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使万国万民万族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才对嘛，对不对？教会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人都知道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智慧当然就是十字架的道理，也就是福音，也就是上我们传福音，教会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要让其他的人，注意是人，知道上帝的智慧。可是他这里不是，他说我们传福音是要叫天使，因为这个执政掌权的大概是指天使，是要叫天使知道神的智慧。各位，我们上课，包括上这个课，这是信友堂主日学的课，你什么时候会因为 我上这个课，我什么时候会想到说我正在教天使？对了，你们是天使，好，很好，但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现在正在什么天上某一个人，正在某个小天使。天使好像有两种嘛，一种是长翅膀的，好像一个人一样穿 白衣服的，很巨大的，另外一种就是光屁股的小 baby 嘛，长翅膀的 那种天使。我是说指一般艺术家画的，我是要教那种小 baby 吗？天上那种幼稚园托儿所让他们知道吗？为什么不说要让人知道神的智慧，要让天使知道智慧呢？我想这里是在讲到那个奥秘的意思，就是上帝这个奥秘连天使也弄不懂，而且保罗在其他地方有讲天使很愿意明白这件事。那神也没有救拔天使，他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哈。当然天使知道，我想就是对上帝有更多的赞美。人知道是要人得救，天使不能说要得救哈，天使已经得救，但是对上帝有更多的敬拜赞美。这里为什么说天上执政掌权的哈是指天使呢？我们这个执政掌权的这些字眼哈，你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一节看过，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和一切有名位的哈。那么那个英文有的是翻 principality and powers 哈，这个是什么哈？我比较接受的说法就是这个是那些神使用的一些天使。那么这些天使呢，也有可能的成分是堕落的成分，有些是堕落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讲到说，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啊。那有人说这个执政掌权的就是堕落的天使，他们会像那个像但以理书里面讲到那个波斯的魔君啊，希腊的魔君，也就是每一个国家好像上面都有一些黑暗的权势。那么马门也可能也在其中，马门虽然不是政治权势，是经济的权势，知识可能也是这种堕落的天使的成分，这我们不晓得哈。也就是说 有些解经家，我有一点倾向接受这种观念，就是人间的政权跟天上堕落的那个这些天使的权柄呢，有某种程度的挂钩。虽然我们不能够发挥的太多，因为圣经并没有写得够清楚，所以我们不太能够发挥。那但是不管怎么样，上帝的救恩就像保罗也讲，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看，天使也很乐意知道上帝怎么拯救。那个属神的天使、良善的天使，他们会看到上帝的救恩和一切的作为，更多的赞美神的智慧。 那如果是有 得罪上帝的堕落的邪恶的执政掌权的这些天使的话，那么他们会口服心服的最后被丢在，可能口没有办法口服心服，但他们无可推诿的会跟罪人一起丢在那个地狱火湖里面。我们对执政掌权的那个是指正面的天使还是负面天使，还有另外 所有指哈，解经家并没有一个定论，不过好在这个不是太重要哈。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权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